电话那头的妇女的声音显得如此的抑郁不欢。她说，这名小女孩的母亲才刚过世三天，她真的很需要帮忙。此时我的思绪旋即飞驰到另一个时空，回到我曾有但试图遗忘的那些前尘往事。我清晰地记起自己生命中的那一刻。亲爱的，你的父母已经过世了。这些字眼对我九岁的心灵宛若晴天霹雳。在那浑浑噩噩的时刻，我知道有人试着要安慰我，但我一心只想离开，尽可能地逃离这令人惊骇的事实。我挣脱搂住我绑臂的手，放腿狂奔，穿越一座小果园。这短短的距离感觉上有如几公里之遥，直到我将脸整个朝下趴倒在满布尘土的干燥大地上。我可以听到尖叫声，却愕然发现那是来自我自己所发出的无法辨识的声音。一个孩子试图理解那令人困惑难解的事情时，一股发自心灵的呐喊。我以一个孩子纯真的心灵全心全意爱着我的双亲，然而离婚却使他们劳燕分飞。我爸爸曾向诸多专业管道寻求协助，可悲的是完全无法获得。他在万念俱灰之下丧失理智，狠心结束了我母亲的生命，然后自我了断。沉寂许久之后仍是一片沉寂，只剩我余悸犹存的声音呢喃着简单的字句：耶稣帮助我，耶稣帮助我。一道近乎无声的微风飘过我头上的枯枝，在那一刻，天使们由那些枯木上往下俯视，或许会看到一个瑟缩成一团的弱小身形旁，满布尘土的地上有着深深的膝盖痕迹。造物主就是在这荒地跪下来安慰一个心碎的孩子。在那一刻，我的生命获得救赎。我当时心中尚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我清楚自己的感觉，以及我所领悟到的是我永远不会再孤单无依。我的双亲过世后，我去投靠我的祖父母，他们不久就有先见之明，买了一匹小马送我。我在主和那匹名为萤火虫的小马的爱中，找到我已支离破碎的生命的避难所。骑马成为我安全与寻求平静之处。无论处境如何艰困，我只要骑上萤火虫，所有的困难都对我无可奈何。通常我一跳下校车，就会飞奔过通往我们家的那条路。我将校服脱下，冲进房内，再匆匆套上老旧牛仔裤跑出来。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去找我那匹小聘马，而泪水也只能等那么久。我确信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比萤火虫柔软的脖子更适合让人垂泪。当然，我也无法期盼能拥有更好的倾听者。他似乎总能了解我那残破的终曲，他从不论断我，只会载着我前往让这些过往伤心事望尘莫及之处。我们快速奔驰，我的泪水也被吹干了。我们会如风驰电掣般穿越浓密的森林，将那试图残害我心灵的痛楚抛诸脑后。借着玩我自己想象的捉迷藏，我的创伤不久就已销声匿迹。唯有在此时，我的心灵才能自由翱翔。有许多年，我最喜爱的跑马地是距家不远的一座橡树林，那些树很雄伟高大，我总认为要全家人手牵着手才能环抱住那粗大的树干。它们硕大的枝干呈弧形状横空而过，相互交缠， 仿佛他们为了要歌颂生命的美好而手牵着手举行盛大庆典似的。在他们苍郁壮阔的庇荫下，天地万物似乎都欣欣向荣，包括我的生命，我在此总是感到安全无虞。随后令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，一场猛烈的野火重创这一片壮丽的林地。几个月后，我才能鼓足勇气再骑马回去探视我这一处别具意义的避难所。我看得触目惊心，焚毁得极为彻底，整片林地付诸一炬，这原本壮丽雄伟之处如今只剩一片焦黑。我那些高大的橡树全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树根所在处残留的坑坑洞洞，它们已被全然夷为平地。我下马走过那片焦黑的余烬，整个人激动难耐，我的泪水如溃堤般的奔泻而出。这是我的秘密天地，我的治疗室，我的家，如今却被摧残得面目全非。我无法止住我的泪水，向主说：亲爱的耶稣，这就像是我的生命。萤火虫和我步行了一阵子，焦黑的灰烬不断随风飞扬至我的腰际，直到我的痛哭声渐渐平息成默默的掉泪。而就在这个时刻，我在一望无际的焦土中看见一小块劫后余生的绿地。我屈前跪着检视这奇景，一株幼苗由灰烬中破土而出，无视于诸般逆境，在一片焦土间径自绽放。紧接着，我心里听到多年前曾在我身旁的神毋庸置疑的声音说道：你说的对，孩子，这就像是你的生命。你看，我让你由灰烬中浴火重生。那一刻的真实性随着年岁增长而与日俱增，原本会毁了我一生的儿时家庭变故，借着耶稣的爱赋予我新的生命。我曾拥有一匹充当我的避难所并救我一命的马，如今我拥有25匹拯救其他孩子生命的马。我曾坐困于残灰余烬中，如今我坐拥一座人间乐园，借着上帝的恩典得以再次成为别人的踏脚石，帮他们脱离困境。在这里，生命是如此的美好，并且每一刻都如此丰富。电话中妇女的声音将我的思绪唤回眼前。金米德女士，你能帮这个忙吗？这小女孩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在一场车祸中丧生，她哀痛至极，恍若不知置身何处。其实她根本不在乎自己置身何处，她的心被困在一股由创痛、悲痛、孤寂交缠而成的冰冷漩涡中。我知道她的处境，我想着，我默默祷告：主啊，请帮助我成为这孩子所需要的。梅德林的亲友带他来到牧场，我协助他在圆形围栏内骑上一匹高大的灰色英阿混血聘马，我们将它取名为米莎。他们会成为一对好搭档的，我想着。这匹马是以圣经中的米莎来命名的，因为他是被上帝由炽烈的炉火中救出来的年轻人。想当初我们的米莎也是一样，本地的一座炼脂厂曾接获紧急通知，要他们派屠夫前来将那匹马解决掉。不过当他们看到他骨瘦如柴的情况后，笑着告诉那位饲主不值得为他浪费时间。我不久后买下他，米莎在我们的照料下增重了172公斤，他健康快乐，而且对我简单的口语指令百依百顺。这匹英姿焕发的小聘马正是浴火重生的最好见证。 刚开始，梅德林犹豫不前，没有把握，他的思绪仍太过混乱，无法聚精会神。他的眼睛垂视，双手握住马鞍。我由围栏中央对那匹马轻声下指令。米煞似乎能理解那孩子的哀愁，因此表现出无比平稳柔缓的步伐，让那小女孩即使不用马鞍也无妨。依同样模式走了几圈后，梅德林似乎稍微放松了些。我研判，若要他能够专注于骑马快步走，就得先让他不要沉湎于伤心往事才行。我向梅德林传授会有何状况及如何策马前行后，就轻声下令要米煞快步走。那匹小聘马的肢体语言显示他了解他所驮载的是个很柔弱的孩子，他将头往前伸并压低，步伐有如如履薄冰。梅德林不时转头朝我望过来，并对我的指令点头。我数度看到他的手略显迟缓地放开安全的马鞍扶手处，去碰触米煞的脖子。真好，那通常是迈向积极乐观的一小步。他继续骑，我继续祷告。在我们的课程结束前，梅德林向我表示他想试着策马慢跑。通常我不会同意，不过我觉得这是特殊情况。我花了点时间教他，温柔地将他的手摆置于缰绳上，并调整他的膝及脚踝的角度。最后我问梅德林是否已经准备就绪，他与我四目交汇并点头示意。我向米煞下达指令后，他的前腿很平稳地往前一迈开始前进。我望着眼前这节奏流畅的一幕，人马一体，头发、鬃毛、尾巴全都融而为一，如波似浪的同步起伏。他们慢跑了一圈又一圈，两者有如一座旋转木马般极具美感地绕着我打转。然后这一刻突然被打断了，戴梅德林前来的那些亲友得告辞了。他下马和刚来时一样闷不吭声地离去，我对他们这么快就得离去感到遗憾，因此我在将那批灰色的天使卸下鞍具时思量着，主啊，这样够了吗？我是否已竭尽全力打造出一个可以疗伤止痛的环境呢？不久后，梅德林搬去与他尚健在的祖父母同住，我常惦念着他，每次想到他总觉得心疼。我自认为尚未能排遣这孩子的悲伤情怀，未能提供他我曾有过的那种安全而充满关爱的避难所。几星期后，我站在本地一家超市的柜台前排队结账，随手浏览一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，忽然间顿住了。我当时不知何故竟然没有能留意到，但如今就浮现在眼前，我竟然捕捉到那一刻。当天梅德林在牧场骑着米煞慢跑的一张照片，梅德林的双手紧抓住鞍头，那匹灰色小聘马的鬃毛随风往后飘扬，几乎将他的手遮蔽住。女孩的头发也迎风飞舞，下巴微微翘起，双唇绽开成柔和的笑靥。在我们这一座保护周全的圆形围栏内，一个心碎的小女孩将她的伤心往事抛诸脑后，让双唇洋溢着幸福的笑靥。不过最令我动容的是她的眼睛，她一直闭着眼睛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我知道在那有如白驹过隙的瞬间，梅德林已真正找到了他的避难所。